福音朋友弟兄姐妹好，今天是教会传福音的日子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是没有清楚得救，没有得到主耶稣救恩的，可不可以请你们举一个手，你如果没有清楚得救，好，今天感谢主啊，你们有机会来到神的家中。每次我在福音组跟福音朋友说，你们来到神的家中都是神的恩典和怜悯。什么是恩典？什么是怜悯？比如说你去上班，你一个礼拜上五天，一天200块工资，到周末的时候老板给你1000块钱啊，这是你做工的工价。如果有一天你上班只有2个小时，但是那一天那个礼拜老板照样算你200块，给你1000块钱，这个就是恩典。恩典的意思就是本来我们不配得的，但是神还是给了我们，这个就是恩典。那什么是怜悯呢？啊，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太太，我们住在温沃斯维尔的时候，她开车，她那天礼拜一，她身体不舒服，她就去看医生，她就按着我的平时开的右转，转进去停车。好，那天正好警察在那里，她就叫她过来，她说你不能右转。那我太太就跟她说，我每天每次都坐我太先生的车，他都是这样转，怎么都可以。然后警察就问他那什么时候，他说周末，他就指那个牌子说这个周末是可以的，你礼拜一到礼拜五不可以，所以他就是犯规了，他说有罚款，警察就给他单子。那我太太说我今天是生病，我很急的，我这样看医生。那警察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或许你写一封信，他们或者会给你免掉。那后来我太太就交了钱，先交了钱，后来他就写了一封信诉说这样情况，后来他就跟真的就给他免掉了。这个就是怜悯。怜悯就是本来你又受的惩罚，但是因着有人对你怜悯，把你免去的。其实怜悯还有一个意思，就是神照顾到我们的特别的需要。比如说有帮朋友在一个院子里面玩，看到外面很热闹，他们想看，但是院子很高，他们看不见。然后一个大人就拿一个凳子让他们站上去，他们就可以看见。但是其中还有一个孩子特别矮，他还是看不见，所以那个大人又给他一个更高的，他也看见了。这个就是怜悯。怜悯就是意思神特别照顾到我们的特别的地方。福音朋友，你们有没有神的恩典和怜悯？有没有？你们说心里话，有没有恩典和怜悯？你干上班上2个小时，也照样拿到8个小时的工资，要不要？我想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神的恩典和怜悯啊。当我们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常常会碰到一个问题，都是说神在哪里，你让我看见，我看不见摸不着，我怎么相信？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跟人家传福音都会碰到这个问题，是吗？我们都希望能够看见，能够摸得着。但是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我们看不见也摸不着，但是它是真实存在的，是吗？我记得上个月金弟兄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你外公的外婆你看见过吗？你摸过吗？是吗？他是真实存在，如果没有你外公的外婆，也没有你在这里。那今天我就想用一些生活上的例子来说。其实在上个世纪初，当收音机发明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电波，但电波确实是存在的，是吗？今天我们电视机、电脑、internet 这些东西我们都看不见，但是我们打开 电视机，我们看到信号，我们电脑一打开，我们可以用 internet， 我们就是看到很多东西，这些东西我们也看不见也摸到，但是借着一些东西我们确实知道他们的存在。其实你跟福音朋友传福音，他们说好，你让你证明给我看神在哪里，是吗？虽然说看不见摸到，但是你可以证明，我也可以相信。那很多弟兄姐妹就跟他们传说，我生病啊，我得救啦，神帮助我啊，救了我啊，我没有工作，神找帮我找到啊。那很多人又说，我不信主，我也可以这样子啊，是不是？其实人有这个难处，神是知道的。我记得前两天听一位姐妹说，她信主以后，她非常喜的，她整个人生命都改变了。然后她一些亲人来，其中有些亲人还是很有学问的，在地上。他说你信神，你给我看神在哪里。我们这位姐妹很有智慧，她说神在我心里。弟兄姐妹，神是看不见的，你如果看见神你就有祸了。神是个灵，圣经说，主耶稣说，敬拜神的用心灵和诚实，我们不用用错的器官，不用用眼睛，眼睛是看见的东西，不用用手去摸。神是个灵，他能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是今天你如果里面看不见，那就晚了，那就黑暗了。所以我们求主打开里面心里的眼睛，让你能够真正的看见神的存在。今天我的讲题是用以色列民他们的节期来讲啊神的救恩啊。大家都看见的题目是以色列民的节期啊，神救恩的密码啊。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当时神借着摩西给以色列人的节期的时候，是在主耶稣基督出生之前，至少1500年之前。说神借着摩西给以色列人节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主耶稣基督出生之前，大概1500年之前，就是两个事情相隔是有1500年的时间。啊，我用这个密码就是说，从这个节期里面，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些有神有关救恩的东西在里面，好不好？我们今天为着福音朋友，为着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自己，我们有些祷告。因为刚刚讲到，我们神是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吧？今天是教会传福音的日子。主啊，愿你圣灵在这里做工。主啊，你感动他们的心。主啊，也让我能够讲得清楚，不是为着我，实在乃是为着福音的朋友。主啊，你怜悯恩待，你给他们恩典。主啊，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门。啊，我刚刚信主之前，教会就有这个传福音聚会，已经很久了。那时候我就问了一个弟兄，我说啊，为什么每个月都有一次啊？有时候看好像福音朋友不是很多啊。感谢主，今天有几位。那位弟兄就跟我讲，其实传福音聚会不光光是为了福音朋友，也为着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真的，后来我看圣经，保罗说福音是神的大能，又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然后是希律的人。因为神的救恩，神的义已经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里面有两个信，第一个信是我们开始相信的时候接受这个救恩，第二个信是我们依靠。所以英文是 fromBeginning to the end， 就是我们信主开始这个阶段是信心接受，但是接下来一直到我们见主面都需要这个信心。所以说福音并不是我们相信得救就完了，是一直到我们见主都需要神的救恩。感谢主啊！我想想今天就用那个刚刚提过是用以色列民的节期啊，这个经文是在列位记23章，我们看列位记23章第4节到第14节，我们找到一起念一下。
利未记四节到十四节，找到一起念，一二三，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律期，又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十五日，又向耶和华守无酵节。你们又吃无酵饼七律，第一律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又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律，第七律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又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又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揉一揉，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又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一捆揉一揉，揉这捆的律子。你们又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同祭的献的素祭，就是条有的细面，一法十分之二。作为馨香的活祭献给耶和华，同献的有奠祭，又酒一升十分之一，无论是饼是荤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远远的定例。感谢主啊，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三个节期，第一个就是第五节那里讲，正月十四日的黄昏的时候是一个逾越节，接下来第二天就是无酵节，然后不同的是无酵节它是有七天，然后十一节的后面说安息日的次日啊，就是十六日，所以这三个节期是连在一起的，逾越节、无酵节，有的是除酵节，然后是初熟节，这三个节期连在一起。那感谢主，这个是以色列民的节期啊。以色列民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他们的节期真的也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它的节期，这些节期都是为着纪念我们一些事情，是吗？或者一些农业的季节性。那以色列民的节期除了这两个以外，它还有一个，就是它前瞻性，它往前看啊，就是我今天又讲的耶和华神的救恩啊，就说在这个节期里面有包含着神救恩的一些元素在里面。所以我们还是先来讲讲以色列民。我不知道大家对以色列这个民有没有一些了解。啊，以色列这个民族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民族啊。真的就刚说啊，我们如果有收音机有电视机电脑就可以知道电波这些东西，真的我们从以色列这个民族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作为啊，他们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民族啊，他们今天的就是以色列国啊，我们也通常就把他们就是犹太人啊，他的人口是很少的，在以色列国就六七百万，他们的地图面积也很小啊，是大概相当于中国广东省这样一个大小啊，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这么小的民族，他们在很多方面，教育啊、经济啊、军事啊、农业啊，都在世界
处于前面的行列。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小国，它是一个很强的小国，它的人均寿命也很长。当我们说起以色列犹太民的时候，我想大家都会觉得，都会说犹太民族很会做生意，很会赚钱，也很有钱，也会说犹太民族这个民族的人非常聪明，我们知道在科学界最高的一个奖荣誉就是诺贝尔奖。你们知道以色列民族他得诺贝尔奖的人有多少吗？包括他自己100%的，包括他跟别的民族有1/2或者1/4的犹太人，加起来有接近200个人，197个人。这样从今天诺贝尔奖开始到现在，百分比是22%。刚讲过以色列民族在犹太国以色列国总共才700多万，所以这个民族是非常特殊的民族啊。我们说我今天讲犹太以色列民族并不仅仅因为他有钱，因为他聪明。以色列民族之所以称为以色列民族，更重要的是神拣选了这个民族。圣经上许多有地方有这样话，以色列人又作为耶和华的子民，神又作为耶和华神又作为以色列民的神啊。简单来说就是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啊，他是非常特殊的啊。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真的就可以借着这个民族就可以看见神的作为，神的存在。其实这也是神的心意啊。神在借着先知以赛亚书说，又把以色列民成为外邦人的光，意思就是外邦人借着以色列民就可以知道有神在哪里。所以以色列民族真的是一个很特殊。大家都知道以色列民族我们知道最多的可能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受到迫害被杀的很多，是吗？其实以色列民族不仅仅在那个时候受到迫害，在很多时候都受到很多的迫害从主后70年的时候，他国家就完了，亡国了，整个亡国了，所以他没有国家了，他就四界流浪到1948年4月15号的时候他就复国了。这个是非常特殊的。你知道他亡国时间有多久吗？他亡国的时间超过2500年。我跟你说，我是第一代来澳大利亚，我的女儿两个女儿会讲中国话，但是已经不会写了。你说我们到一个别的地方生活，我们几代我们就同化了，很容易的，几百年就没有了。但是以色列这个民族，他竟然可以在亡国2500年以后他还可以复国，你说这如果不是神的作为，这怎么可能？更奇妙的是他的亡国他的复国圣经里面都已经预言好了。所以说从以色列民族你不能不说没有神感谢主。那今天我们就借着以色列民族来看他的节期，来看神的救恩。其实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我跟以色列民族也有点关系大家如果在居住在上海的人知道，在上海虹口区有个长阳路，在那里有个摩西会馆，是吗？是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还是民国政府的时候，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对他们官兵因为很多的国家犹太国在那个希特勒德国受很大的迫害，很多国家就不敢接收他们。但是中国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国家向他们打开大门给他们签证。所以那个时候在中国生活的犹太人大概有300多万现在还有一个摩西会堂在虹口区，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回去看一下，那里有个雕塑在门口那里有个雕塑，是一个中国女人撑着把伞给犹太女孩子遮风挡雨其实很典型的一个 中国三十年代的一个妇女，其实应该说是上海的一位女性。那我们今天就可以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他的节期就来看神的作为神的救恩。那我们看刚第一个是逾越节这个节期的也是以色列民他第一个节期就像我们中国民族澳洲民族每年一年下来都有好几个节期那以色列民这第一个节期就是逾越节请那个打逾越出埃及记十二章一整章，出埃及记十二章就给我们看逾越节这个背景，除酵节的背景，在当以色列民在埃及的时候，圣经说当满了430年的时候他们就出来了，当他们住在埃及的时候，神就借着摩西把他们领出来但是开始了埃及的法老都不肯让他们走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前面神借着摩西给他们九个神迹但是法老开始又肯，后来不肯，最后到了最后，神就借着第十个神迹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逾越节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就说，神跟摩西讲，你们今天你们以色列民又杀一个羊羔每家又杀一个羊羔，然后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面，然后你们又在房间里面吃这个羊羔。然后那天晚上果然灭命的天使就来杀埃及全地，经文里面埃及全地的长子及家里的牲畜，但是以色列民呢因着相信听了摩西的话，把羊羔杀了，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他们就免了这个灾祸。所以这件事情让埃及人非常怕，用现在话讲就是他们崩溃了。你想想看，每家都有死人，这条街多少恐怖，这个地区是多少恐怖，所以那天晚上是非常非常恐怖的埃及地每家都有死人除了用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的这些以色列人。所以这件事情不但让埃及人怕了，说你们快走快走离开，所以以色列人离开而且这件事情因为救了埃及，救了以色列的民，所以神说有以色列民以后代代的又这样相传又纪念这件事情就是纪念神那天晚上拯救了他们。那在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是吧？这里面你看他有说羊羔呢又一家在一起吃然后这个羔羊呢先有前几天又预备好，又没有残疾的，又一岁的然后换小一点然后这个杀羔羊的时候又用火烤，不能生吃也不能水煮的吃然后羔羊的骨头一根也不能折断我们在念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不是很明白，是吗？ 我们可能不是很明白，为什么羔羊杀了，为什么一定又拿去火烤，为什么不能够水煮，特别中国人啊，火烤很热，又为什么一定要火烤。但是很感谢主，说那天晚上以色列人听了摩西的话，然后他们就这样做了，所以那天晚上以色列人就没有受那个事情，就没有家里没有死人。所以这件事情是在那时候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啊，因此这件事情，然后埃及人就让以色列人给离开了。我们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逾越节的背景就是这样子。一直以色列人也一直这样传统，以后一直过这个节，让他们每次过这个节，让他们就想起他们的祖先在埃及，他们的祖先怎么样蒙神的带领从埃及地出来的啊。那么他们一直过，一直刚说是1500年就这样一直过，一直等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就有事情发生了。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记得施洗约翰说过什么话，他说看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我想其实那个时候施洗约翰说这句话的时候，以色列人也不是很懂的啊、如果等到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就更奇妙了。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哪一天被钉的吗？主耶稣是逾越节的晚上被钉的，被抓被捕的，然后是逾越节那天被钉十字架。所以就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每年这样纪念这个节律，每年杀一个羊羔，他们原来都以为这就是纪念1000多年那件事情，其实他们不知道这个里面有神的救恩啊、预表在里面，其实就是在神的心意里面，耶稣基督就是又被钉死，又为的世人的罪又被钉死。我们很多时候在念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刚刚讲过为什么是用火烤的吃，为什么不可以水煮的吃，也不可以生吃。在澳洲是吗？很多吃这种 barbecue 都烤了，不半生不熟的啊。就刚刚讲过，中国人也喜欢生吃，为什么一定用火烤的吃？弟兄姐妹，福音朋友，特别是福音朋友，你们知道吗？当神这样吩咐的时候，在神的心意里面，他就有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又被钉死。火烤的意思就是他又代替我们的审判啊，等到世界末日的时候，就有那个审判是用火来烧尽的，所有的没有得到救恩的人，没有得到耶稣基督救恩的人，就是又在火里面。今天我们蒙神的恩典，实在是耶稣基督爱我，已经为我们受了那个刑罚，所以这里是用火烤，不是生吃，也不是水煮。生吃是说我们把耶稣基督当作一个一般的伟人，当作一个很有智慧的人。生吃是说我们把主当作一个殉道士，不是救主。所以从这里我们真的可以明白看见神这个爱，神这个救恩是这么伟大，他是在那个时候啊就已经预备了这个救恩，就已经预备了他的儿子为我们死。福音朋友，你们真的知道 神爱我们吗？我们都做父母的人，有哪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给人家？还有哪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是往死里面送呢？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就把他爱子为着世上的罪人给往死里面送。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在主耶稣来之前1500年，但是这个救恩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就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最大的问题不是别的。今天我们很容易就觉得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钱财的问题，是吗？我记得我小时候我问过我姑姑，我问姑姑说，为什么你们大人在一起好像都有不愉快争吵啊？我那时候觉得我姑姑我是我家里啊最聪明的人，她是医生也念过大学最有知识的人。那我姑姑就告诉我，大人在一起都是为了钱的事情。所以我从小我就觉得好像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钱大家就争吵。其实不光光是我姑姑这样告诉我这样认为，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其实每一个国家也是，今天国家给国之间有问题也是经济上很多问题，是吗？但是圣经让我们知道，人活在地上最大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人活在地上最大的问题乃是罪的问题啊！因着罪让我们离开了神，因着罪让我们跟神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乃是罪的问题。所以我们到神面前首先解决的就是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但感谢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就是为首先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以从逾越节以色列民族第一个节期逾越节，让你看见神为我们的罪他有一个救化，就是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啊钉十字架。所以就是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是因着爱来到地上。许多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这件事情我问大家，世界上哪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事情发生？可能很多人会觉得电脑的发明电灯的发明，人上月球，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事情。但是我们又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乃是神介入人的历史，神变成人，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这件事情是最大的事情。因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成就了救恩，我们每个人活在地上真的都没有盼望，真的都没有盼望。感谢主因着神的爱他把这个救恩给我们。这个第一个节期从这里看见就是神救恩里面第一个就是拯救让我们这个罪的问题给我们解决的。那看我们看第二个节期是什么？第二节期就是除酵节，是吗？刚刚经文看23章，利未记23章就是除酵节。除酵节这里让我们看见有几个经文，我们也是看刚刚那个出埃及12章里面也有这个背景。出埃及12章里面就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那一天晚上又吃不孝饼又把家里所有的有酵的东西又拿掉这个节又维持7天。这就让我们看见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得救了以后就有过一个没有教的生活 因为以前以色列人 不明白，他们觉得我们过这个节就是纪念我们那天从埃及地出来的事情，所以以色列人一千多年就一直这样子纪念做这件节，就为的就是以为是纪念这件事情，是吗？但是等到主耶稣基督他来到地上成全了这救恩的时候，就给了这个节期有新的意义哦。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神的心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如果是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哦，你有学习过一个没有罪的生活，因为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就说这个教哦，就是跟罪是有关系的哦，跟不圣洁的东西有关系的哦。他说你们又防止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哦，所以那我们知道啊，这里面让我们看见神的一个心意啊，是有我们又过一个无罪的生活。那这里面看见他说又把家里的教又除掉，这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就不能够有那些明显的罪，什么有那些明显看得见的罪，就比如说你已经信主了，但是你还要在赌博哦，这些都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是吗？看得见明显的罪我们又除掉。另一方面看这个除酵节跟逾越节不一样，不是一天，它乃是七天的哦。这就让我们看见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得救是一时的，成圣乃是一生的，因为七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是一个完整的数字。所以我们看罗马书也是这样讲，什么得救成圣得荣耀，这是神的救恩，起码有分三个部分。所以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受洗了以后，我们就没有继续，我们只是过一个除教只是过一个逾越节哦。其实让我们看见神给以色列人民的节期是七个哦，七个，今天我们就讲三个哦。今天我们就讲前面三个，逾越节、除酵节啊、初熟节。那个除酵节就是让我们看见有吃饼七天，那吃饼又什么意思呢？吃饼到等到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讲得很清楚，他说我就是那个生命的饼啊。所以以色列人用这个吃饼呢，就是我们现在耶稣，我们这基督徒，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又读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灵粮啊，所以我们又吃这个饼，感谢主的恩典，神就是预备这些救恩，让我们不仅仅罪得到赦免啊，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又过一个无罪的生活，就是圣洁的生活啊。无罪的生活并不定会让你过一个变一个圣洁，但是你如果过学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哦，就一定是无罪的生活。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神的一个忧求哦，就是基督徒又得救以后又学习过一个拒绝罪又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哦，不要再在罪再落在罪里面。其实我们如果啊看刚刚我们看这个列位记啊整章呢，我们就发现这里面讲到很多很多有关圣洁的东西，是吧？嗯，我们啊再看最后一个节，就是初熟节。嗯，初熟节呢，它这里刚念过经文呢，里面看就是好像为了又纪念刚刚从地里面收成的这些产品哦，他说你又把刚收成的拿一捆再给祭司，那祭司在耶和华殿里面先游一游。那这个节让我们看见神教导以色列民 他们本来是在埃及地，现在又到一个新的地方，那里新出土的产品又先献给耶和华，然后呢我们才可以自己享用，就是有一个感恩的事情在里面。所以这个节期呢，给我们看见呢，神是借这个节期让以色列民有一个感恩的心，明白一切都是神所赐的，神也是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神也是我们一切的供应。所以这个节期的开始呢，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子觉得，这个节期就是我们有个感恩的心，一直到有一天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三天复活的时候，这个节期就赋予新的意义。主耶稣被钉的时候，他复活的时候是哪一天复活了？他是安息日的第二天，就是我们今天主日的复活，就是初赎节复活了。所以圣经说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他成为一切罪之人的初熟的果子。所以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这个节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节期就让我们知道，神的救恩里面耶稣基督复活的。我不知道福音朋友和弟兄姐妹在你的一生中觉得什么时候日子是最难过最痛苦的？我们觉得最难过最痛苦就是我们亲人生病又死的时候，又离开我们的时候，是吗？我们觉得这是人生最难过的时候。其实一直以来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人死的时候真的是很难过了。但是感谢主，我每一次在教会里面看到做的追思礼拜，我都想起这件事情。我想真的如果没有救恩的话，人活在地上真的一点没有盼望，但是感谢主，神的救恩他不光光去除我们的罪，让我们学习过一个没有罪的生活，他更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盼望。主耶稣复活了，圣经上说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以后我们也跟他一样的复活。所以这个复活就是非常非常的有重大的意义，保罗讲到复活的时候，他讲如果耶稣基督不复活，基督不复活，你们信的也是枉然，我们所传的也是枉然，知道吗？如果耶稣基督不复活的话，我们坐在这里没有意义。但感谢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而且他就在初熟节那天复活的，他的复活就成为神初熟的果子，所有睡的人死的人初熟的果子。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就是解决了这个人罪的问题，人死的问题，人生有什么困境，人生有很多苦难都是因着罪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死，这些问题都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得到解决。我们知道地上有很多宗教的，我们知道佛教里面有一特别看重这些高僧这些人，他们被火化了以后，他们有这种留下来的些骨头的东西，他们就舍利子，是吗？他们就有这种把它就看作很贵重好像很神圣的东西。在我们这些信主人来讲，在全世界来讲，如果谁能够找到主耶稣基督他有留下什么东西的话，那就跟保罗讲了，我们整个都塌掉了，我们的信仰都没了。因为耶稣基督的坟墓它是空的，它是复活的，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复活这个生命有怎么样看重， 我记得前两天我听一个弟兄做见证，他说他们那边有位姐妹，她的姐妹呢是一个单亲的家庭，她带一个孩子啊，她刚刚信主不久，那她就很被神得着，就很喜乐。她有一次到外面坐火车的时候，就碰到她以前的朋友，她以前的朋友哎，就看她你怎么跟以前不一样呢？然后她就说她信耶稣了，然后她就跟她说你哪教会嘛，她也不会跟她讲很多了这种救恩的道理，他说你哪教会嘛。然后这个见他的这个姐妹也是单亲的，他就来到教会，因为他那个时候呢就也是非常难过之中，他先生刚跟他分开，他还有两个孩子都很小，所以他也在非常艰难里面，所以他因着看到这位姐妹的见证呢，他看到生活不一样生命不一样，所以他就也跟着他一起来了教会。那非常感谢主，他因着来到教会呢，他也得到了救恩他也变成一个喜乐的人。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并不是守一些宗教，我们乃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非常有盼望的生命感谢主。所以让我们看见神所给我们的救恩不仅仅是罪得到赦免他也是要我们过一个无罪的生活，圣洁的生活。那我们可以靠自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吗？不行，是吗？所以在逾越节的除酵节那里，就让我们看见又吃那个饼就是我们又从耶稣基督那里支取那个生命的力量，我们又靠着他这是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得救罪得到赦免，并且我们有那个复活的生命在地上过这些每一天。所以我们从那个以色列民的节期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从以色列民这个在地上的那个见证，我们看见有一位神，真的有一位神。就是如果没有这个神的话，以色列民真的不可能这样子复国。而且这些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都在圣经里面预言到所以说从以色列民那里我们看见一位神从这个节期里面我们看见神预备的这个救恩是这样的完备在摩西时代就已经预备这个救恩他不光光为我们的罪准备了这个救恩，这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死让我们不用死。而且耶稣基督不光光替我们死，他更是替我们复活让我们有这个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有那个复活的生命
我最后就用一个经文，就是彼得前书，我们看一个彼得前书第一章17节到21节。18节到21节。我们找到一起念一下，也可以从十几节一起念也可以。1、2、3，你们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女子，知道你们得赎 脱去你们祖宗所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冷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沾污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救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就你们的信心盼望都在于神。我想彼得在他年老的时候就把这救恩讲得非常清楚。他说我们这救恩就在基督在创世以前就被神预先所知道了，就是神已经定了，在非常预创世以前就万古以前就已经定了，却在这末世才显现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才显现就跟我们今天讲了在比摩西的时代，就是主耶稣 出生1500年前这个救恩已经在神借着给以色列民的节期里面也已经在里面了这个神给以色列民的节期总共有七个就是逾越节、除酵节、初熟节然后接下来是七七节或者就五旬节，然后七月份的就是吹角节赎罪律祝棚节。那我们今天就讲前面的三个就是让我们看见神的救恩是这样的完备不仅仅好像让我们以为罪得到赦免就结束了我们一起有个对刚神的话语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真愿意你的圣灵在这里做感动的工作，让福音朋友知道耶稣基督是爱我们，他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子，他又替我们上十字架担当罪的刑罚，他又在火上被烤死，那个羔羊在火上被烤死，就是他担当我们本来有我们应该受的那个刑罚。我们这里又感谢主的恩典，实在因着你的救恩我们就免去了那个刑罚。主啊，你借着以色列民的节期也让我们看见你的救恩并不仅仅停在这里，你的救恩还希望我们又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主啊，我们又说我们里面都是有罪的，罪性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能过讨你喜悦的生活。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除酵节是有七天的，在这七天里面我们又除去那看见的酵，就是看见的罪，就比如说我们是还是去赌博啊，还是在不圣洁的光景里面啊，又这些看得见的东西我们罪又除去，我们还要吃无酵饼，就是你那个生命的饼，我们又靠你的生命在地上来过这个圣洁的生活，讨你喜悦的生活。主啊，圣洁不是只是一些干做一些洁净清洁的东西，圣洁乃是我们完全的归给你。主啊，从我们刚刚信你的时候，你就把我们从世界上分别出来归给你。主啊，在跟随你的路上，你继续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从一切不圣洁的事上能够离开，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从这些不属于你的不讨你喜悦的东西上能够离开，让我们的思想意念能够关注于你荣耀属天的事情，这是你又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主啊，我们要感谢你，你给我们预备这样的除酵节。主啊，我们要感谢你，你为我们复活。主啊，因着你的复活就证明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你来到地上就除掉世人罪孽了，你的显现也是除去魔鬼的作为的，因为魔鬼他带给这个世界就是罪，就是死亡，但是因着你的显现，因着你的救恩，就完全除去这些魔鬼的作为。我们要感谢你，主啊，你让我们每个信靠你的人都有那个属天的生命，主啊，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都看重那个属天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常常思想你的恩典，然后常常的渴慕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长进，主啊，让我们不要满足于停留在被刚刚罪得赦免这个阶段，主啊，你的心意是何等的美好。在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是长子，他又带领这个众子进入荣耀里面去。主啊，我们许多时候真的不明白这些，主啊，愿你真的能够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看见你给我们的救恩是何等的大，你给我们这复活的生命，属天的生命乃是一个作王的生命。主啊，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地上的时候能够常常的渴慕你，愿意有一个盼望，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长大，我们能够活出那个生命。主啊，感谢赞美你，愿你真的给福音朋友有个看见，那么能够看见你是那位救主。主啊，我们感谢你，以主耶稣宝贝名求，阿门。